第三章，时候满足。即至时候满足，上帝又差遣他的儿子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救主的降临在伊甸园中早已经预言了。当亚当夏娃初次听到这个应许时，就希望他快快实现。他们对头生的儿子很快乐，很称心，希望他或许就是那要来的拯救者。但这应许的实现迟延了，那些首先接受着应许的人到死的时候都没有看到他应验。自从以诺的日子以来，一再由族长和先知们重申这应许，好对他的显现保存一个活泼的盼望，然而救主仍没有来。先知但以理的预言虽曾启示他降临的时候，但不是人人都能准确地解释这一宣告的。光阴一代一代的过去，众先知的声音停息了，压迫者的手重重地加在以色列人身上，以致许多人不禁呼喊说，日子迟延，一切意象都落了空呢。然而上帝旨意的成全，正如天空中的星宿循着指定的轨道运行一般，既不过急也不迟延。古时上帝借着大黑暗和冒烟的炉为表号，向亚伯拉罕启示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事，并宣布他们寄居异地的时期是400年。他说，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。法老及其自负的帝国兵力来反抗这一句话也是徒然。正当上帝应许所指定的那一天，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。照样在天上的议会中，基督降生的时辰也是曾经决定了的。时间的大钟一指到那个时辰，耶稣就在伯利恒降生了。即至时候满足，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，天意指引着列国的变动和人间情势的趋向，直到时机成熟，拯救者就可以降临了。这时各国已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，各地的言语文字也都统一了，散居各处的犹太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过节，等这些人回到他们寄居之地时，就能将弥赛亚降临的信息传布于全世界了。当时异教的制度渐渐失去人心，人们对于赛会和神话感到厌倦了，他们渴望能有一种称心满意的宗教。虽然真理的光似乎已经离开人间，但仍有一些人心中带着烦恼忧伤，在寻求真光。他们渴求认识永生的上帝，并寻求对来生的保证。犹太人既已离弃了上帝，信心就渐渐暗淡，前途也几乎绝望了。先知的话已经无人领会，对于大多数的人，死亡是一种可怕的奥秘，死后只是渺茫和幽暗。几百年前先知所说的话，不单是指着伯利恒母亲的哀哭，也是指着全人类心中的悲鸣。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，是拉结哭的儿女不肯受安慰，因为他们都不在了。坐在死荫之地的人不得安慰，他们望眼欲穿地等待着拯救者的降临，到那时黑暗就被驱散，未来的奥秘也就显明了。在犹太国境之外，有人预言将有一位神圣的教师出现。这些人在追求真理，于是也有预言的恩赐分赐给他们。这样的教师相继兴起，如同星在黑暗的天空出现一样。他们所说的预言在千万外邦人的心中燃起了希望。在救主降生数百年之前，旧约圣经已经译成罗马帝国普遍通行的希腊文。犹太人既然散居在世界各处，因此外邦人也多少受了些犹太人的影响，和他们同有弥赛亚降临的希望。甚至在犹太人所看不起的那些异邦人中， 竟有人比以色列的教师们更明白关于弥赛亚的圣经预言，而且其中也有些人希望他降临做使人脱罪的拯救者。也有哲学家尽心研究希伯来宗教制度的奥秘，可是犹太人的顽固却阻碍了这光的传播。他们一心要保持他们与别国之间的隔离状态，就不愿意把他们所有关于表号性重视的知识传给别人。那位真解释者必须来临，这一切表号所预指的那一位必须来解释这些表号的真意。上帝曾经借着自然界，借着表号和象征，借着族长与先知向世人说话，要教训人则不得不用人的话语。那位立约的使者必须发言，众人必须在他自己的殿中听见他的声音。基督必须降临，发出人所能清楚的确切明了的言语。他是真理的源头，而人的言论犹如糠秕，已使真理失了效用。所以他必须将真理从人的言论中分别出来。上帝政权的原则和救赎人类的计划必须予以清晰的解说，旧约圣经的教训必须完完全全的向人宣明。然而在犹太人中还有一些忠实分子，就是那得蒙保守认识上帝圣洁的后裔，这些人仍然仰望着上帝向列祖所应许的希望，他们留意上帝借摩西所做的保证来增强自己的信心。摩西曾说，主上帝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，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。他们又读到上帝要怎样用高高一位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，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。他们更读到他要怎样在地上设立公理，海岛要怎样等候他的训诲，万国要怎样来救他的光，君王要怎样来救他发现的光辉。鬼必不离犹大，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，只等细罗来到。这几句先祖雅各临终时所说的话，使他们心中充满了希望。以色列国势的渐趋衰落，证明弥赛亚的降临已近在目前了。但以理的预言曾经描写他所统治之国的光荣，他说这国要灭绝地上一切的国，这国必存到永远。虽然了解基督使命的人不多，但当时却有一种普遍的希望，就是将有一位大君要在以色列中建立他自己的国位，并做万国的救星。时候已经满足了，人类因为长久犯罪，越久就越发堕落，正需要救赎主的降临。撒旦正不倦地使天地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，以致无法越过。他借欺诈虚伪的手段使人胆大妄为，无恶不作。他的目的是要折磨上帝忍耐的心，消灭上帝对人的爱心，以致上帝索性丢弃世界，任凭撒旦去管辖了。撒旦设法使人不认识上帝，并转移人对上帝圣殿的注意力，以建立他自己的国权。他这场争夺至尊王权的斗争似乎要达到完全成功的地步了。上帝在每一个世代都有他的代表，甚至在异邦人中，基督也曾借着一些人将人群从罪恶和堕落之中救拔出来。但是这些人都是被人唾弃，被人恨恶的，其中有好些人遭了惨死，因此撒旦所照在世上的暗影便越来越暗了。历代以来，撒旦都借着异端使人离弃上帝，但他最大的胜利乃是混淆以色列人的信仰。异邦人因沉思崇拜自己的观念，以致失去对上帝的认识，而落到越来越腐败的地步。以色列人也是如此，人靠着自己的功德来救自己的原理，原是一切邪教的基础，如今也成了犹太教的原理了。这些原理是撒旦所灌输的，不论何处，人若持守这种原理，就没有抵抗罪恶的保障了。救恩的信息 原是以人为媒介而转达于人的，但犹太人却想垄断着永生的真理。他们囤积了生命的玛拿，这玛拿就变臭变坏了。他们所企图的闭关自守的宗教反成了他们的绊脚石。他们夺取了上帝的荣耀，并伪造福音来欺骗世人。他们既不肯归顺上帝来拯救世界，于是就成为撒旦的工具来毁灭世界了。上帝所选召作为真理之柱石与根基的子民，竟成了撒旦的代表。他们在执行撒旦所要他们做的事，来错误地表现上帝的品格，以致使人看他是一个暴君。那在圣殿供职的祭司已经忘记自己所行之礼的意义，他们没有更深入地看到表号所预表的。他们奉献牺牲祭物，不过是扮演戏剧一样，因此上帝所亲自设立的礼节反而使人思想昏昧，心理刚硬。上帝再也不能借着这些方式来帮助人了，所以整个制度就必须予以彻底的废除。罪恶的欺诈已经到了绝顶，一切足以败坏人心的方法都已使用出来了。上帝的儿子视察这个世界，所看到的尽是苦难和灾祸。他看见人怎样成为撒旦残酷行为之下的牺牲品，不禁动了慈心。他见到他们遭受败坏、杀害和丧亡，便油然生了怜悯的心。他们所拣选的首领竟将他们当作俘虏捆锁在自己的战车上。他们受了困惑、欺骗，在忧郁的行列中向着永远的毁灭、难忘再生的死亡、没有天亮的黑夜前进。撒旦的爪牙与人勾结一起，那本来为做上帝居所而造之人的身体却成了鬼魔的巢穴。人的感官、神经、情感和器官都被邪灵所驱策，放纵最卑鄙的情欲。魔鬼的印记竟然印刻在人的面容上，人们的脸上反射出那附在他们身上群魔的气色。世界的救赎主所遇见的就是如此的情况，那纯洁至极的主所看到的是何等的景象啊！罪已成了一种学术，邪恶竟被奉为宗教的一部分。叛逆在人心中根深蒂固，人反抗天庭的敌意甚为剧烈。在全宇宙之前已经切实证明，离了上帝，人类是无法被高举的。生命和能力的新元素必须由创造世界的主分赐与人。那些未曾堕落的诸世界曾十分关注着耶和华起来除灭地上的居民。如果上帝真走了这一步，撒旦就准备实行他的计划，煽动天庭全体来归从他。他早已宣称上帝政权的本质绝不能饶恕罪恶的，如果世界被毁灭，他就可以证实他的控告是真的了。他准备归罪于上帝，并将他的叛乱扩大到诸世界。可是上帝非但不毁灭这个世界，反而差遣他的儿子来拯救他。这已经分割的疆土虽然充斥着腐败、堕落和公然的反抗，但使得恢复的方法已经准备好了。正当撒旦似乎要胜利的危急之秋，就有上帝的儿子奉差遣带着他的恩惠而来。历代以来，上帝无时无刻不向堕落的人类发出爱心。人类虽然乖张执拗，但上帝还是不断地向他们显示怜悯的心。即至时候满足，医治的恩泽就倾注于世界，上帝的荣耀就因此彰显了。这种恩泽永不被阻塞，永不再撤回，直到救恩的计划完成为止。撒旦因在人性上败坏了上帝的形象，正在沾沾自喜。这时候耶稣便来，在人身上恢复了创造主的形象。除了基督以外，没有人能把罪恶所损坏的品格予以更新的。他来了，将控制人意志的鬼魔驱逐出去。他来，将我们从灰尘中高举起来，将败坏了的品格照着他神圣品德的模样 重新再造，用他自己的荣耀把它装饰得很美。